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新年好，我是李诺。
元旦快乐，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关怀新磁场在周一的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不知不觉啊，我们又迎来了2018年新的一年。今天呢，刚好是新年的第一天啊。
嗯，
在这样一个值得庆贺、值得纪念的节日里面，我们应该谈一些开心的、有意义的、有分量的话题。
好啊。
我们的节目内容一直都是很有意义、很有分量，听着也是让人很开心的呀。
是吗？
也许更让人开心的、更有意义和分量的是超越快乐，能够给人带来盼望的事情啊。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位病人，他生病的故事呢，已经超越了快乐，甚至是超越了死亡，并且呢，给他人带去大有盼望的祝福。
还有这么神奇的病啊。
神奇的不是病，也不是病人，而是使用病和病人的那位生命的主。
没错了，这位病人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周连续五天圣诞特辑节目的主角杜佳牧师。
哦，明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是上周特辑节目的续集吗？
嗯，可以算是吧。之所以呢，我们继续要分享与杜佳牧师相关的见证呢，除了这些内容是很有分量的，并且呢，在新年的第一天很有意义以外呢，而且还因为听说今天呀是杜佳牧师的生日。
原来这还是一份生日贺礼呀、啊
嗯、
祝福杜佳牧师生日快乐。
祝福杜佳牧师。
是的，我们更加愿意借着这份生日贺礼能够祝福更多人的生命。
遇见你真好，生活里有你相伴，从此我不再孤单。
遇见你真好，纵然相隔千万里，我们依然心灵相通。
新磁场大平台，与你知音守望同行。
哦，遇见你真好。
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来分享杜佳牧师发布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好久留到如今》的一篇文章，带着使命做病人，听着这标题啊，就蛮有分量的。
嗯，
杜牧师在文中说，记得15年前，我在新加坡某医院做完癌肿瘤切除手术，刚刚醒过来，就见床边坐着一个笑容满面的神学院职员Casey，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中文名是什么，但他真像是一股清泉，让人在赤道的炎热中感到清凉爽快，舒心惬意。他跟我讲过他的故事，一个很不容易的人生故事，但我从来看见他都是这样的笑容满面，精神抖擞的，工作上十分认真细致，令人尊敬。我问过他，你怎么做到的？他说，忧愁改变不了环境，喜乐能够改变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大手术之后，我有气无力地看着这个笑容满面的人，他看着我，竟然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真傻，买了最好吃的面包给你，却忘记了你手术之后是不能吃东西的。我想，好吧，则算是一个笑话吧。然后他又说了，我为你的病祷告，问神为什么会让你得这么严重的疾病。神回答我了，这个答案笑死我了。我想，在爱笑的人那里，什么事情都会变成能笑死的程度。于是我终于发话了，说吧，神对你说了什么笑话了？他说，你生病呀是一件大喜的事情。我心想， 是呢，病在我身上，笑在你脸上，真是站着讲话不腰疼吧。看着我的表情，他稍微收敛了一下灿烂的笑容，说，耶稣本来是天上的神，但为了拯救地上的人，所以他下来做人。你将来要牧养教会，教会里一定会有不少的病人，所以神要让你自己先做一个病人，你才能够明白病人的痛苦，才能够安慰生病的人。啊，这也病得足够伟大、光荣、正确了吧？我用尽了力气与他一起笑了起来，但心里还是暗暗地想，神啊，你也太抬举我了。后来很多很多人来看我，说了很多很多鼓励人心的话，坦率地说，我一句也没记住。但要服侍病人，自己要先做病人，这句似乎让人很不爽的话，却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我把这句话理解为，带着使命做病人。回首这十五年走过的历程，我不能不说，凯西祷告后得到的答案，的确是从神而来的。从新加坡回来后，我开始牧养福地教会，那时全教会就我一个癌症病人。后来随着教会人数的增多，也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各种原因，教会里开始有癌症病人出现了。通常人人都是谈癌色变，悲观绝望的，但由于我自己先走过了这条路，熟门熟路的，在探访以及安慰病人的时候，明显带着极大的底气、淡定和自信。不是信我自己，而是信那位信实慈爱的救主，他必然会拯救我们这些绝症病人，爱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到底。
杜牧师说，十年前癌症复发，直到如今我又走过了更艰辛的抗癌之路。 Casey 的话一直鼓励我，让我很清楚自己是带着使命做病人的，所以要靠着主，不辱使命。我走过来了，后面跟着一对生病但又蛮有盼望的人。教会就是一个小社会，反映整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情况，但教会又不是社会，因为教会有上帝的同在。在社会中，癌症令人很绝望，在教会里，癌症让人更坚强。前段时间有位弟兄疑似癌症了，我很快速地给他一些建议，然后他去见了医生，然后还没等他说医生怎么说，我就说了接下来的治疗流程。这位弟兄惊讶地说，怎么你说的跟医生说的一模一样？我说，我一天到晚在医院，不是探这个就是探那个，医院治疗癌症的那三板斧我大概也知道的差不多了。我末期癌症能活过十年，大概已经不胫而走，广传四方了。于是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信主未信主的人，但凡得了癌症都千方百计地想见我，问我有什么秘方没有。我都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没有抗癌秘方，我只有信靠主耶稣胜过死亡恐惧的经历。但由于我的特殊经历，我接触到很多很多癌症患者，也鼓励和安慰了很多很多癌症患者。我们教会的癌症患者基本上都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疾病，或生或死都安然交托在主的恩手当中，有被主奇妙医治的，有安然见主面的，各种见证都非常令人鼓舞和感动。偶尔我会回去一下过去住院的地方，我的喜乐和淡定常让医生护士感到惊讶。某次护士长对我说，你有空就过来走走吧，有些特别绝望的病人你可以去跟他们谈一谈。癌症正在以高速增长的势头成为笼罩着人类的滚滚黑云，去帮助这些人拨开乌云见阳光是基督徒的责任。我期望你不必得癌症也能安慰得癌症的人，不过上主的确如此幽默地给了我这个特殊使命， 做癌症病人，去安慰病人。好吧 Casey， 上主对你的回复是对的，那是你真诚为我祷告而得到的答案。现在我双肺甚至肝部的病灶影像依然存在，虽然他们这十年都休眠了。我曾经祷告神，让这些病灶都消失吧，但到如今他们还是与我同在。我想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我的使命。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想要很好的去关怀安慰别人，需要有同理心，甚至需要感同身受。杜加牧师的见证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他所说的，他也的确是带着使命做病人，而且呢是做一个癌症病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篇由杜燕青所写的简短有力的见证，标题是癌症复发也是神的恩典。十年前的一天，妈妈因为癌症复发在省医住院。那天有位医生探望她同房病友后，妈妈对病友说，我认识这位医生。没想到这句话引起病友的好奇，追问说，你认识他？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妈妈说，其实是我女儿认识。病友说，你女儿？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妈妈说，我女儿你不会认识吧？病友说，你说说吧，也许认识。妈妈就说，我女儿叫杜燕青。病友就说，哦，青青。这位病友就是当年的杜传道，现在的杜牧师。那时牧师也是因为癌症复发住院，后来我就收到牧师的短信，说妈妈信主了。妈妈确诊癌症复发的时候，虽然我有迫切想让妈妈信主的需要，但面对家人，我还是难以启齿。还好，神亲自安排了这次奇妙的相遇。原来，这个在人看来的苦难却是极大的祝福。那天，牧师还笑着对妈妈说，哈哈，这下你可跑不了了，你也信主吧。结果，事就真的这样成了。妈妈信主了，她不用再为自己的病劳累，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以天父的身份亲自保守看顾妈妈，感谢神，现在 妈妈已卸去地上的劳苦，在天家欢喜快乐中，而我就盼望着团聚的那一天。
杜牧师称燕青的妈妈叫方姐。杜牧师在见证的附记里面说，方姐是我在省医住院时的第一个病友，她癌症后第11年复发，我癌症后5年复发。我恭喜她说，不错嘛，可以做大姐大了。她就说，我以为不会复发啊。看来我们都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人，话多得不得了，其中很多都是笑话，经常把另一位病人也引得哈哈大笑。方姐信主后非常喜乐平安，生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癌症复发后，她又开开心心地生活了5年多。期间她年迈的妈妈也信了主，后来方姐的病情开始恶化，身体的痛楚明显加剧。2013年1月24日下午，我去医院探望方姐，明白她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我问她，预备好了吗？她说，预备好了。我问，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吗？她说，就是要把骨灰撒去大海，我要到处去旅行。我说，到时候是星际旅行，地球不好玩了。他咯咯咯地笑着说，地球还没玩够。我就说，好吧，问问上帝去哪儿好。他放声大笑。我为他祷告后准备离开，他丈夫对我说，今天是他笑得最开心的日子。走出医院，多宝路车水马龙，人头涌涌，我望着天空祷告，天父啊，求你拯救方姐脱离肉体的痛苦，平平安安地回到你那里吧。当夜我收到了方姐安息主怀的信息，据燕青说，方姐并无特别痛苦，只是在睡梦中连续喊了几声主啊主啊，就安息了。我非常确定地相信是主耶稣来接她去旅游了。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跟随着你，当我哭当我难过的时候，
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活出精彩，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 x i n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最好的朋友。
杜家牧师身患癌症已经15年了，当他在微信公众号《好久留到如今》开设了一个患病的恩典专栏，许多经历他癌症病发的人就纷纷写来了见证文章。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还选择了一篇杜牧师教会的同工，一位叫立峰的执事，他回顾杜牧师在第二次癌症复发时所经历的见证。他写的文章标题叫《风浪的主，信实的主》。
立峰执事在见证中写道，看到杜牧师的回顾分享，才惊觉这恩典之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了10个年头。回望这10年，确实每一天都是在见证奇迹，见证那位风浪的主、信实的主的奇妙的作为。还记得10年前得知杜牧师，也就是当时的杜传道，下文呢就会以杜传道的称呼回到那历史的时刻。杜传道癌症复发的那一刻，我们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仅仅在几天前，我们还一起相聚，庆祝他已经平安度过5年了。我们更一起憧憬下一个5年、10年。按很多医生的说法，癌症手术后，如果5年没有复发，那么复发的可能性就很低了。没想到我们满心欢喜地等待那个把癌症画上句号的报告，却如同一个炸弹把我们炸懵了。 而同时带来的是一连串省略号。茫茫的前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办？渡船到紧急住院，我们紧急安排各样事务，更为紧急且重要的是预备接下来的主日的讲道。在迫切的祷告中，主赐下的话语是，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一段是路加福音8:22-25记载的主耶稣平息风浪的故事。主的话就是这样的及时，也是那样的清晰。天父他真的知道我们正陷在如昔日的门徒那般惊慌的境地，他也看见我们需要他亲自的安慰与坚固，所以他以他的话语坚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位平静加利利海的风浪的主，同样也是平静我们今天所遇见的风浪的主。深深地记得主所提醒的，最大的风浪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心里，他要平静的是我们心里的风浪。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的信心是在渡船到的病情，还是在这位风浪的主呢？我们就这样在主的话语中被主安慰，得主坚固。就这样，已在风浪中经过了十个春秋，而这位风浪的主一直都在我们的船上。熟悉的旋律响起，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
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
一封指示在见证文中写道，自渡船到住院开始，为他的治疗祷告就成为我们每个会友每天及每个主日的固定内容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渡船到的病情不见起色，他决定完全交托给主，不再做化疗。为着他这个决定，我们更是切切祷告。在一天早上的祷告中，天父给我看见的是出埃及记14:13的经文，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赞助，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我一方面是大大的感动，另一方面是大大的诧异，真的会这样吗？但那份感动是那样的确实。于是在去上班的路上，我发信息给渡船道，告诉他天父给我的这句话，还调皮地跟他说，你今天所看见的癌肿瘤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天父昔日借着摩西给百姓的信心保障，以及让百姓观看他奇妙的作为，竟然真的成就在我们当中。渡船道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癌肿瘤仍然存在他的体内，但却处于完全静止的状态。这岂不是那位将埃及人淹没在红海的神，将渡船道身上的癌肿瘤封存起来，如同他将埃及人投在红海，不能再成为以色列百姓的追兵与威胁吗？癌肿瘤 在这位大能之神的手中，不再成为渡船道的辖制与威胁，反而成为见证神信实与慈爱的明证。看见杜牧师在每个主日每一次服侍的身影，我都深深地知道，这是神将他的神迹如此真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如同他昔日借着各样的神迹启示不断彰显在以色列人及列国面前一样。他的名是耶和华，唯有他是神，是我们的神。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在今天的新磁场大平台当中，听杜牧师的见证，还有他身边会有对他患病中的见证，的确是非常的激励人心呐。
嗯，
是啊，癌症呢，对大部分人来说呢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对一个已经获得永生，知道自己即使离开世界，也是去到一个更美的地方的人来说呢，癌症还是死亡都不再有任何威胁。
嗯。
所以无论是仍然健在的杜家牧师，还是那位已经回到天家的方姐，他们的快乐是有根据的，而且因着主耶稣基督，他们已经超越了快乐，生命已经超越了死亡。
感谢神。更让人感动的是，杜家牧师甘心顺服，带着使命做一个癌症病人。我想如果做病人都能带着使命做，那我们做任何事情，比如工作、生活、经营家庭等等，都可以带着使命去做。
嗯，
如此呢，我们所做的都是祝福自己和别人的事情了。
是的，那所以呢，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杜家牧师见证的意义了。那在新的一年呢，愿我们都能够带着使命生活、工作和服侍。
嗯，那将是多么美的事情啊。
嗯，
祝愿你我，我们的人生都是能够带给别人生命祝福的使命人生。欢迎朋友你写信来分享您的生命见证故事。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拜拜。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